想拥有更好的财务管理技巧，想要学会更有效的预算编列，让辛苦赚的钱更有效的运用吗？财富力金融素养十堂课第二堂预算编列即将在5月9日开跑咯。 Cosmo 将带你进入了解如何有效规划你的财务，让每一分钱都发挥最大的价值。这不仅仅是一堂课，更是你人生财富的加速器。快来加入我们，别错过提升金融素养的绝佳机会。点击本期节目资讯栏，了解更多课程内容和报名详情。
上礼拜我们去那个签约的时候遇到了一些事情，那当然这不能从上礼拜开始讲起，我们其实有这个过程。非常的冗长啊，超过3个月的时间吧。对，这三个月的时间大概有一些心得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好了，在那之前呢，打个广告，我们还是一样有上线的，有看这一段直播的啊，记得要去买书哦，记得要去买书，有很多的精髓都在里面。说真的，写了这一段文章也是一样，很想要把这样的一些知识或者这些状况经验分享给更多的人。说真的，就是某一些状况啊，如果真的不好好的，找有经验的人陪伴你，那我觉得那风险其实蛮大的。好，那如果呢，你能够有身旁有一些有经验的教练能够陪伴你走过这一段，那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好好的善用啊。那如果没有，或许可以进来。Richard 这个大家庭里面哈，蛮多就是教练就是很愿意去做分享，很愿意去跟大家做交流，甚至呢，我们之前遇过蛮多案例的，还有出动一些教练去帮就是会员学员解决问题的。那当然最好不要嘛，真的就是我们不想要预防胜于治疗嘛，就是等到你遇到的时候，其实要解的情况下都不是那么好解。所以我比较不鼓励，就是老师要谈很多就是解决之道，我反而想要谈一些预防之道。所以在房地产世界里面，其实可以讲很多让大家可以提前明白的原理然后你可以透过这些原理了解之后呢，能够懂得可以事先怎么样做一些布局，或是做一些闪躲之后呢，你可以比较安心的去买下你理想中的房子。 OK， 好，话不多说，我们这个故事要从什么时候开始讲起呢？这个故事呢，要从3个多月前，哇，这个案子呢，从一个中介的手上啊，那这个中介基本上呢，他这个中介跟他的店长就是今天先从这两个角色开始讲起。那买方中介呢，其实是我认同的一家店啊，先不讲品牌啊，未来有机会我们再慢慢解密。对啊，但我很认同这家店的店长，还有包含这个品牌的一些理念啊，所以呢，其实很想要跟他们有进一步的合作。其实进一步的合作就是他们介绍案子，我们可以买下来啊。所以刚刚好遇到这件案子，在3个多月前评估完之后呢，认为有机会啊，这个有机会当然就是跟我们综合评估了，我们觉得可以得到一些效益的考量。所以呢，我们认为综合评估完是个值得接下来的案子。那当然你知道啦，买房子总是要看房，总是要去了解房子的哦。所有的资料我们都收集完，包含找银行估价，我们顾问也不错，还买在比银行估价还要再便宜一些些啊。所以原则上我们觉得是一个不能讲 Apple 物件，但至少是一个 B 加物件啊。OK， 这边目前上线的有没有人来讲一下？买房子有没有人买房子没有看过房子然后就买的？基本上一般市井小民的等级应该不太可能做得到啊。当然我认识一些大投资客啊，或者是认识一些教练级的啊，他们的确有这个能力，不是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心脏，有这个康脏，有这个能力可以去 cover 得了某些风险，所以他们选择可以因为效率效益的关系，所以不看房就买房。那大部分我们不用这么搞嘛，又不是急到没房子可以买，当然要去看一下，所以就想说尽量的约时间去看。很奇怪啊，就是那过程当中怎么样约都约不到啊，因为里面有租客，他就一直拿这个来搪塞， 航太什么，反正里面有租客啊，一直跟我们讲说啊，反正就是有租客不能看啊，不方便看啊，你们真的有诚意再来啦。想说什么叫有诚意啊，欸，大家觉得怎么样有诚意，我们来聊一聊，在仲介的世界里面怎么样觉得他是怎么样让卖方觉得是有诚意，哦，就是我们要先过仲介那一关嘛，就是仲介会愿意认同，他才会帮你去跟屋主讲啊，不管给仲介认同还是给屋主认同，大家怎么样觉得怎么样的动作才是算有诚意的，来听听看大家有没有一些回馈。OK， 其实应该就是今天啊陆陆续续上线啊，我们现在正在聊那个我那一天的故事，但我会多讲解一些仲介的生态，让大家了解，就是说其实你只要搞懂一些仲介的生态，有些事情其实还蛮好处理的，哦，那大部分人其实因为不了解仲介的生态，所以导致你可能没有那个效益存在，又或者是做了一些不符合这个生态的加分的事情，所以你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甚至呢会被仲介牵着鼻子走，哦，我还是要先声明一下，哦，在场上线的有可能后来看这一段直播的这一段影片的，也有可能你也本身是仲介，又或者你有很好的仲介的朋友，那我也一样，我有很多很好的仲介的朋友，所以呢也跟他们合作打交道非常多年，我都觉得我很尊敬他们，也很感谢他们，对啊，所以我今天特别举出来都是那些不孝业者，那不孝业者到底怎么界定，我其实也很懒得去论断，所以我才会说我宁可讲一些预防之道，欸，真的没有人要回我，欸，虽然那个直播会累个15秒左右，但我刚刚已经多讲了15秒，是要问问大家，大家觉得怎么样能够在仲介面前展现你的诚意，或者在屋主面前展现你的诚意，因为他说里面有租客嘛，如果我要帮你约租客的话，你要展现你的诚意，大家觉得怎么样算展现诚意，看谁是头香，Cosmo 先喝个咖啡，这么神奇，那我决定再重新 reload 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回复我。好，所以没关系，没有人回我，照样可以讲完这一整场。就是照道理，我们在买房子呢，展现诚意大部分都是付斡了，付斡旋啊，当然斡旋跟邀约书，大家自己上网去搜寻这两个专有名词，我今天不解释。赘述这些浪费时间，所以我们选择了付斡的方式，那付斡当然要付一张支票啊，通常我都会付支票，你也可以拿10万块现金，好，那付完斡之后呢，代表展现诚意的嘛，想说应该也还是可以去看吧，哦，就让我们去看，看什么，看走道对啊，就是看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对啊，就是我们看不到房间里面，对啊，看不到房间里面你知道就会怕怕的，所以就看一些厨房啊，我们看一些走道啊，我听懂我在讲什么就听懂，然后就发现，欸，在厨房跟后阳台上面有一小块壁癌，然后呢那一小块壁癌我们观察完之后再到顶楼，顶楼看到相对应的位置，欸，知道它在水表区附近，然后那个水表区的确有在滴水，所以我们就跟中介反映，你要去跟那个楼下的邻居讲，好像4楼在漏水，那要去处理一下，因为这样才能够解决根本之道，我们买5楼的才不会一直渗水下来我们的天花板，他应该要去处理，那当然那个部分处理完我们就 不担心了，觉得这个壁癌应该小事，对啊，那当然也因为这些壁癌屋主有一些退让一些些，也没有那么硬的一定要这个价，好咯，都已经看完房子了，也付完斡了，就开始谈价格，欸，价格比较接近了，我们就说，欸，那可不可以让我们进去看屋内，对啊，怎么样都没办法，就是啊，反正就看不到屋内，对啊，看不到房间里面，那怎么办，对啊，怎么办，就想说，哎，又很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你要我们加价，那我们又不敢加上去，因为屋内跟着房间里面没有看到，那我们就会一直很难拿捏那个风险到底在哪里，所以双方就在最后你来我往桥东桥西的情况下达成了一个共识，怎么样的共识， 啊，就是说，那不然这样好了，我们合约上面压一个东西叫做就是如果有遇重大瑕疵的话，则无条件解约。哇，那刚开始屋主还很不开心欸，中介也不开心欸，为什么要压这种东西？啊，买就买，人家都退让那个价格给你的，屋主都卖很便宜，反正常常都会听到这种金句啊，就是屋主都已经卖很便宜了，你怎么可以在对啊要求东要求西？对啊，我就想说，欸，有人买房子不看房间里面然后就买的吗？对啊，啊，反正就是想尽办法的。那签约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也还好，就是因为有去看过一些其他的屋况，我觉得不会差到哪里去。对啊，那不然这样好了，就远端遥控一下啊。那一天不是我去，那一天是我的助理陪那个就是买方去啊，去到现场去签约。对啊，我想说只要注重几个重点，把它签完就好了。他想说签完之后，他应该会帮我们约房客，让我们去看房间里面的嘛。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就是哪有约不到房客这件事情。对啊，反正就找各种理由一直推脱推脱啦推脱啦的这样的情况下，最后就是好不容易，因为我记得那个已经过了几个月了，哦，对对对，然后呢他又说因为要给他的房客搬家，所以呢他还争取了要三个月，一般大概一个半月后会交，然后争取了三个月后才交。那争取三个月后才交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其实等得很煎熬，等得很煎熬，原因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房间里面，然后一直约不到房客，然后房客又不退租，对啊，就是里面会一直夹杂这些，好不容易哦约到一次哦，房客可以让我们稍微看一下，然后我想说礼貌性的我们也不打扰房客哦，然后呢就看一下那个就是探头看一下啊，探头看一下。啊，他看完之后就觉得也还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尤其你知道他在签约，你知道签约呢，房仲都会准备一张叫做房屋现况调查表，大家一定要把那几栏看清楚了，尤其是漏水壁癌，因为这最常有纠纷的，有一栏是在写漏水壁癌，那一栏他有没有写？哦，他基本上呢就写刚刚我讲的那个阳台跟厨房那一块有一块漏水壁癌，然后他说就只有那一块。其他的屋况都很亮啊，这个房子我出租很多年的啦，都没有问题，房客都住很久了。我就开始那个就是讲一大堆其他有的没的，反正就是保证自己的房子很好，所以你买这个价格就是你赚到，就这种感觉。我想说啊，既然你都这样的，我们还是一样嘛，在合理的范围里面，我们都先以信任为出发点嘛，对啊，好不容易，好不容易。等到最后快交屋前的好像十天到十五天吧，房客终于搬光了，就是都清空了。那我们想说，哎，那总可以再约一次，让我们进去，这应该很好约的吧？哦，一样那个中介，卖方中介不是买方中介哦，我再次强调，我们的买方中介，方中介有分买方中介跟卖方中介。我们的买方中介人都超 nice 的，每次我们只要提什么要求，好，我立即帮你处理，好，我立即帮你问。但就是遇到卖方中介千方百计的阻挠，这件事情说真的让我对那个卖方中介非常的感冒。都已经清空了，为什么不能进去看？哦，当然，我大概略猜到一二了，一定某程度上面心里有鬼。好咯，那一天哦，稍微小小迟到，像迟到十分钟吧。然后那时候我到的时候，卖方中介已经走了。然后呢，我们想说好吧，那就上去看。一看，就是有种无名火就上来了。我说现在是怎样？对啊，就是房屋现况调查表跟你讲，屋况良好，然后不给你进去看里面。然后进去看里面呢，就发现那个浴室呢，大概它的那个地板啊，整个地板的那个防水层应该已经破掉了，浴室的防水层已经破掉了，所以呢，原则上它那个下面那一整层都是壁癌，对啊，然后那一看就知道就已经是坏掉了，因为这个只要不处理，有可能我们水一直往下积积积积，会漏到楼下去，漏到楼下去就更麻烦了，所以我们原则上呢就知道啊，那个应该要刨掉重做了。然后呢，墙壁上呢就更麻烦了，因为它的厕所都是用氧化镁板做的，氧化镁板你知道就会变形，对啊，因为就房客没有好好的帮他保护好，然后整间都发霉， 发霉到让我们觉得，反正就是你不觉得那个墙壁可以用吗？照道理那个墙壁也要重新都敲掉，对，哦，所以总之那间浴室大概就是拜拜了，对。然后呢，浴室的外面的那一面墙，基本上就是我照片上抛出来的那个样子，也都是壁癌，对啊。然后呢，那个角度刚好是我探头看不到的，很妙吧？对啊，就是我在想说，到底这是故意的还是怎么样？对啊，然后也是。不多说，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要故意刁难我们的买方中介。然后买方中介如果觉得就是我就跟买方中介小以大意，我是说先说完你就好好的去跟卖方反映一下，哦，看他没有什么样的回复。对啊，在交屋之前呢，一概不回复，有回复就只有讲什么，讲说啊，反正我们就是当初已经讲好了嘛，反正就这个价格，反正就现况交屋。我就想说这个人是怎样？对啊，就是卖方。在就是做从中等等，是卖方的那个傲慢，还是卖方中介的从中作梗，其实分辨不出来。对啊，本来交屋也觉得我可以不用到，我业务我会到，通常业务我会到看一下。对啊，那交屋我通常就反正就是一些程序上而已啊，交给同事们去处理就好。那一天不行，一定要把时间排出来，就上礼拜五时间。我就硬是把时间排出来，然后硬是要去一趟，就陪着买方去到现场。去到现场我也都很和气哦，然后带出是要做什么，要弄什么程序啊，要计算什么分散电费水费啊，然后分散地价税房屋税啊，哦，这些该有的程序我们就照着带出了程序走，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好咯，关键来了。对啊，今天晚上最精彩的这一段就是上个礼拜五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说真的，我刚开始我觉得也是心平气和讲就好，就是整个都交屋完毕了，我故意让你先交屋完毕，我让你没有戒心，因为我没有要用这个卡你说我就不交屋。对啊，因为我不是付不起那个抓漏的钱，我还刻意提前了一两天请师傅帮我去估价，那估出来大概就是12到15万，请师傅去估价，我就把那个估价单拿给他们看，他们看完以后，你知道那个脸真的没有拍下来，我觉得一大半就是没有录影跟拍照下来。我很想要把他们每个过程的那个表情拍照下来，他们看完就一脸不屑。对啊，然后卖方就开始很生气。对啊，就讲了一大堆，就反正就是那样子啊，我都不管啦，反正那就是交给中介去卖的啦，我都不知道啦，不要跟我讲啦，我不会赔钱啦。对啊，然后大概讲了几句话，我说哎，大姐不要那么激动，我们先厘清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对啊，我就把照片拿给他看，我说你知道这间浴室变这样了，他装傻，我看得出来他可能知道，但就是有一点装傻，就说哦嗯，对啊，哦，然后呢反正我就是都交给中介，他就一直指那个卖方中介，因为那间房子从头到尾买也是这个卖方中介帮他买的，卖也是这个卖方中介帮他卖的，然后中间的管理也是这个卖方中介在帮他管理的。哦，我就懂了。对啊，我就懂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对啊，原来就是这个中介在帮你管理的，他在帮你管理，能够让你的房子变成这个样子，也难怪他要用这样的方式帮你卖啊，不然怎么卖得掉呢？对，因为所有的责任都在他身上嘛，我就再一一的厘清，然后厘清就跟大姐问说，哎，那大姐，那你知道这件事情，那你知道就是说在房屋上面呢，上面你的屋况上面除了那个上面那块壁癌漏水以外呢，你的那个现况说明书上面写屋况良好的部分，其他都没有问题。他说对啊，其他都很好啊，房子很棒啊，对啊，反正有问题都是中介。对，我想说是怎样可以推了这么一干二净，好歹你要负一下责任吧。好，反正把照片拿给他看之后呢，然后又确保我说这个信况说明书上面你很清楚吗？都，反正他都说，反正都是中介教他这样做，反正都是中介教他这样做，一切推得一干二净。好，那我说好，大姐，那我懂，反正这过程当中，你一来你既不知道中间发生什么事，二来反正你也不懂，三来呢，基本上你也没有要故意骗我，然后四来我说，哎，那可是中间我们要进去看，为什么不能进去看？他说我没有啊。我没有啊，我没有说不能进去看啊，都可以进去看啊，本来买房就可以进去看啊之类的话。我说哦， 那为什么中间我们一直被打呢？我就开始有一点点火气上来，讲话稍微大声一点，我说就是那这中间就是有人不让我去看房子哦。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麦克风点再回来，然后再跟大姐说，哦，所以我厘清责任哦，那我懂了，大姐你不用担心，今天我不会对你做任何的太过分的要求，然后你也安心哦，反正就是先跟说说哎，因为厘清完中那个卖方就，老实说就有一点，其实就在分，就在用离间计啦，也不能讲离间计啦，就是分化他们。我总是要责任厘清嘛，我总是要知道问题发生在谁身上嘛，哦，你们总不能一个鼻孔出气，然后在那边乱盖嘛。对啊，既然没有啊，这个我厘清清楚了，代表你是无辜的。然后跟大姐收收了之后呢，就回来中介身上，我就开始又问中介，我说可以这样子吗？一开始你的房屋现况说明书上面写说屋况良好，然后呢你不让我去看房子，然后不让我去看房子之后呢，又跟我讲说，哦，后来我们去看的时候又漏水壁癌，对啊，更正，然后签约的时候要我们再来一次。一开始你跟我讲这个屋况良好，所以要卖这个价格，除了那一块壁癌漏水以外，所以你要卖这个价格。然后呢去签约的时候，反正中间不让我们进去屋内看，然后签约的时候要求我要写现况交屋。我说有人这样搞的吗？然后呢去看了之后漏水了，然后他就丢了一句，那你是说我骗你吗？我说你说呢，这么简单的逻辑你说呢？对啊，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反过来呢，你去想想好啦，那反正这个报价单十二万你看要怎么处理。他火开始大起来，对啊，开始很不爽，他就说就是我上面写的那金句，几个金句，就是说啊，买中古屋就是这样子啊，哪里有买中古屋必然漏水的。我说不是这样的，不是叫，如果你知道这个天花板啊，你那个轻钢架我都有拆开来看，如果只是那个那个叫什么油漆剥落，我看得出来，我不是第一天出来买房子的，对啊，所以呢那个有什么样的那个地方有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可以指出来，我都有拍照来，这个我不会跟你求偿，因为我认为这就是如你所说的买中古屋怎么样一定会遇到的东西啊，这个我要做一点装潢，我就把油漆刮一刮，然后重新漆油漆，这个我懂，我也会弄，对啊。然后后来他就开始，他就说啊，反正就不管啦，不然现在你怎样叫我赔吗？对啊，然后那个卖方就在那边落几下，不要叫我赔，我不会赔，跟我没关，我已经付了25万中介费，哇，他连25万讲出来，我说现在是怎样，卖方捅那个中介的篓子吼，直接把他捅爆，就反正我付你中介的，赔你也得要赔你去赔，我都有付你们两方中介费，对啊，就你知道。人性在那一刻展露无遗，对啊，然后我就在旁边笑一笑，哦，继续，对啊，当然我那时候又带了一点火气，我就继续变。我说我今天会把这一切写成一篇文章在网络上，要不要揭露真实的地址跟姓名，还有中介品牌，我会思考看看，我会思考看看。但我一定会把它写成文章，忙重疾，你知道吗？我想说，以前跟的买方你根本不敢这样写，不晓得怎么写，因为根本没有办法理清。哦，这边要插出来教大家一个东西，我就教育他说，什么叫做现况交屋，什么叫做不负瑕疵担保责任？对啊，通常写现况交屋是针对房屋现况说明书上面写的瑕疵现况交屋，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吗？我就帮他上了一课，其实他早就懂了，一讲了就知道他是懂的人。然后除非我答应叫做不负瑕疵担保责任，我签了这一条，那就是全部我承担。对啊，哎，你骗我不买吗？对啊，现况交屋，什么叫现况交屋？对啊，我说你当中介当了这么多年的，他们都跟我讲，买方中介都跟我讲，你是他们的前辈哦。哎，你是一个很资深的中介哦，做了20几年哦。对啊，我想说我只是没有加一句倚老卖老而已。我说诶，人家我们的中介很客气的想要来问你，很客气的想要来约说我们要看里面，一直被阻挠，然后一直被凹，一直被刁难。我说诶，有必要这样子吗？对啊，那所以现在是怎样，就是好啦，卖方说不赔啊，那现在呢 你说怎么办？那这时候你知道精彩的又有另外一波高潮，另外一波高潮就是买方仲介的店长突然就坐下来说啊，这样好了啦，他想要当一个和事哦，大家来瞧一下。他就开始跟卖方讲说，哎，大姐，我们来稍微讲一下这个房子哦，我以比较公道的方式讲，这个房子呢本身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其实卖方也要负一点责任。哦，不要，什么我要负责任？不要让我赔钱，我就是没钱。你看我都付了这么多中介费了，我还有增值税要付啊。对啊，我都已经快要赔钱了。对啊，开始讲一些无谓的，然后歇斯底里，然后那个中介只要没讲一句话，他就越生气越大声，讲到后来买方中介的店长也有一点火大，说大姐你不能这样，你不能完全把撇得一干二净，然后就叫我们中介，我们中介有没有做到我们事情？我们有做到我们事情啊，我们有负我们的责任啊，所以我们收中介费理所当然。什么叫做你有付中介费，然后就要帮你含责任？哇，换他们两个杠起来，大概杠起来大概有应该快十分钟吧，然后我就在旁边忍住。对啊，其实可能局外人在看的时候就有一点觉得就是笑一笑，对啊，忍住哦一笑，就让他们持续十分钟以上啊，两个人唇枪舌战，然后就看到卖方一起推给中介，反正我有付25万的中介费。对啊，我就在想说，你连付中介费多少你就把它拱出来，中介从来都不讲，他们卖方中介从来都不讲他们讲收了多少中介费，因为怕会给买方觉得你收了很多中介费然后不降价的这种感觉，好吧。对啊，反正就这过程当中啊，这一趴大概就是那个买方中介店长然后跟屋主两个人唇枪舌战，然后我就说好，先不用，对，没关系，就先这样啊。对啊，我们还是要回来理性的把它处理完啊。其实在那个店长的中介，我有一段我忘了讲，超好笑，就是在卖方的店长跟屋主讲之前啊，我大概戳爆了那个卖方中介，那卖方中介超爽，来给我拍桌子说啊，不，我买回。对啊，我买回哦，很生气的讲我买回。我说买回很大吗？对，你确定你要买回？可以啊，你加个100万，现在马上买，我加个100万，我卖给你。那马上闭嘴。对啊，为什么要加100万？有我的时间啊，我的时间。对啊，我只是没有讲那句台词而已，我每秒几十万上下的好不好？对啊，我只是没讲这一句台词，没有那么夸张。我说，哎，以我的时间计价来讲，100万算便宜的，好不好？哦，要买，现在加100万买，要不要？对啊，买回，不是那一件事情。对啊，懂不懂得做生意啊？会不会做人做事的道理啊？你要懂得这些过程当中是行政上的瑕疵，是你根本就是没有诚实告知的过程，然后隐瞒了之后呢，要叫你的买方接受这一切。对啊，不是17万，因为我17万付不起吗？我花不起吗？我都会估价了，我都懂得要说什么了，我会付不起吗？不是那19万的问题，我今天就是要你学到一件事情，我不想要以后再有其他的买方送你这样中介的气，然后买你这样的单。我说是怎样？对啊，我很少垫中介，我都把中介当我的好朋友，真的太夸张了，我才会拿出来垫。就那一天特别跑一趟，我说到底卖方中介是何方神圣，然后买方的中介也怕他，然后呢，买方的中介的店长也敬他三分。然后搞成这个样子，看浪到这种程度，我说怎样哦？做20几年中介很屌吗？很厉害吗？对啊，明天来一张啊！对啊，有本事明天来一张啊！哦，雇主又嫌他，然后划手机。对啊，说明天来一张嘛，拜托，明天来一张，我们交个朋友。对啊，既然你这么理直气壮，我们来一张名片，我把这一切写成文章，我让拿来让网络上面大家评评你嘛，对吧？就是你喜欢玩公审嘛，然后大家来玩公审。就让大家看看到底这样的手法值不值得存在在这个社会上，如果值得存在，我一定自己付那些钱，否则基本上你肯定要想一下。大概从我电报他那一刻开始，他就去接电话，接完电话之后开始滑手机，然后一句话都不讲，然后就很生气气，因为要买回他也买不回。对啊，因为他可能遇到对手了。对啊，你以为你要买回多厉害？对啊，就是这过程当中，我们也很了解这个程序啊，我们也很了解每一间房子的优劣程度在哪里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房子的瑕疵在哪里，我们也知道你在玩什么手法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啊，要玩手法，大家可以来啊。对啊，哦，这 这一段我没有讲啊，我说要帮说话，说真的，如果要电到包，我只是后来想说算了，还是给那个买方中介的店长留一个，你知道，我还是很珍惜这个买方中介的店长，因为他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很值得合作的 partner， 有机会再介绍给大家哦。要找中介合作，一定要找这种既负责任、态度又好，然后服务又到位，然后呢，处处替你帮你着想，然后帮你面面俱到顾全，对啊，哦，那当然这件事情，我说我为什么不怪他们，原因是因为这个不是他们不顾全，就只要我提出来，他们都是全力去处理啊。包括我刚讲顶楼那个水表区有漏水，哎，他们马上会帮我联络邻居，然后后来都处理好，对啊，哦，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很负责任的中介，然后偏偏遇到这种，哦，我只是不想电他们说哦可以啊，如果要买回，那也不难啊，这样好了。哦，我们三个月后交屋，没关系，我让四间厕所，哦，一样，我都跟你写，千万说明书都很卡，然后四间厕所我把你全弄堵塞，然后全部的壁砖都帮你弄到烂掉，然后每一个厕所都没漏水，然后你买回啊。对，你说要玩，不用这样子玩啊。这段我没讲，我没有这么意气用事，我只是说，如果按照你的说法，我也可以用这样的手法回敬。等你买到的时候，你有什么心情？哎，不准进去看屋哦，不准进去看屋，先签约，然后现况交屋，来，对啊，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但一样，哦，我们基本上就是我说最近因为比较在研究一些佛经类的东西啊，就是我觉得宇宙是有回路的，我们要出来做这个行业，就是想要把这些事情能够讲清楚、说明白，哦，把一些知识能够写在书上，让更多的初学者能够不要去踩那样的地雷。又或者是你如果没有那个本事能力，那尽可能的不要去买这一类的房子啊。然后呢，再不然呢，就是你请一个比较厉害的教练来去协助你，我陪你去，就跟我们陪伴买方，因为我们就是买方的教练跟顾问嘛啊。所以我们陪伴买方去买房子的时候，我们就会面面俱到的帮他看清楚，帮他一一的逐步的调解。对啊，当时要签约的时候写说，哦，如果遇到重大瑕疵的话就无条件解约，连这一条都要刁难我们不给我们行，就有多夸张就有多夸张。对啊，我在想说是怎样。好，那后续呢，现在进入到什么状况呢？现在进入到就是中介们也去估价啊，估完价之后呢，他们双方中介也会去瞧啊，会不会再找屋主我不知道啊，就是期盼后续。对啊，就是面对这样的中介，我觉得钱到这个阶段不是绝对的重点啊，当然也是重点啊。投资我们讲不外乎多个5万、多个8万，那我就少省下一些装潢费嘛。对啊，投资我还是以逻辑为主，以投报为主。OK， 然后呢，同时要兼具做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某程度上，先分享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这个故事啊，这个过程以及中间我到底怎么样电这个中介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还是要留意，就是说基本上提醒大家，反过来这些话术跟这些流程你看得懂，那你就会一定要在买房之前要好好的进去把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都看清楚，到底它有没有什么问题啊？确保你买到的东西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呢也对应到你的房屋现况调查表，我觉得那才是安全的。同时呢，就是呢，针对要现况交屋的，会当面请中介跟屋主，我们要对好、对清楚，就是是哪里哪里哪里，有什么问题，让我们把它写下来，双方都同意了之后才签约。那我觉得这样才能够确保双方它是有那个购物上面的安全。好，先到这边，看看大家有没有对中介呢，或是对我刚刚分享的有没有什么要提问的啊？在大家提问的过程当中呢，我还是要再多讲一些，就是这些怎么讲对于坊间的中介来讲，说真的，我有很多，我还是再三强调，有很多很棒的中介，然后很负责任的中介，我真的很推崇。那当然我也不一定能够帮他挂保证或背书，因为合作上面还是很看默契。我鼓励大家有一些评断，今天也稍微在大家问问题的同时呢，我也稍微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挑选就是优质的中介，想听这个东西的加一好不好。 也看起来大家都没有在回应，我有一点觉得孤单寂寞了，好吧？就是大家觉得，想听如何、哦、就是挑选优质的中介的，来加一一下。Cosmo 喝个水。用习惯那个 Google Meet 在做直播开课，有一点不习惯 FB 的直播开课，因为 FB 的直播开课会累的，所以我没有办法跟观众有很明确的互动，对，就是又很及时的互动。然后呢，最近那个直播又有一点怪怪的，就是我现在看到一排一直都是，有某个人他正在观看，一直出现正在观看，一直出现正在观看。所以我搞不懂到底，会受到干扰，我没有看到大家的留言，所以目前在线上的留个言，让我确保你是存在的。要听下一段的，我们接下来用15分钟去跟大家分享如何挑选优质的中介。我们在讲哦，刚刚故事暂时啦，我还是有收敛的一下，因为有些东西真的不方便讲，就是请大家多多包涵，因为在现场真的是很刺激，对啊，我觉得。一度呢，我会觉得我真的很想要用麦，对，但我后来只是声音稍微大声一点。本来那个中介的这个签约室的门是开着的，我别的房间的中介还来帮我们关门，呵呵，怕吵到别间的。对啊，好了，我们讲说中介生态，你要先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中介的生态里面呢，像我们这一次签约的这一间呢，它是属于电配。电配的意思就是 A 中介跟 B 中介，或者是 A 中介的店跟 A 中介的跟 A 中介的另外一家店配合，都可以叫电配。所以呢，在这两家中介电配的过程呢，其实我说真的啊，就是里面有很复杂的过程哦。如果同一家中介里面，就学长学弟制会稍微重一点点，所以学弟大概都会被压着打。然后呢，学长大概都会掌握一些讯息，或掌握一些我们讲说，拥有一些压力啊。所谓的拥有一些压力呢，就是我们讲说，他会觉得，反正就是你要听我学长的话，我学长才能够带着你成交啊之类的。好，那个不讲，回来今天的电配。所以在电配里面呢，其实他们的合作关系是很微妙微俏的，就是彼此既是合作的关系，但又有一点各为其主，对啊，哦，那各为其主的这件事情呢，就会导致呢两边会有一点拉扯，那两边拉扯的过程当中呢，就看哪一边中介会比较够力，或是比较大声，或者是。会稍微给对方施加一些压力，所以我刚刚讲这个电配呢，双方其实是在一个不平等的状况下，我们以这个案子来讲，不平等的状况下去进行的。因为如果对买方中介要求要看房子，照道理卖方中介为了要成交，哦，应该是会配合买方中介的，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不会挡你，就是不要去我们讲说看房的这件事情，对啊。就连买方中介都觉得奇怪，也觉得不合理，但没办法，你知道买方中介挨着打，又想要成交，尤其如果刚好买方中介又刚好缺业绩的情况下，他会很想要，就是他会夹心饼干一样，他夹在买方跟那个卖方中介，还不是卖方哦，卖方中介之间。那如果又有卖方，那就更复杂了。所以这个事件比较是他夹在买方跟卖方的那个中介的中间。所以呢，我们当了解这样的状况之后呢，我们就会知道说，哎，那我能不能够稍微想办法帮他缓一下夹，对啊，又或者是让他能够比较在他的那个叫什么，他的另外一边的中介里面卡 key， 就是不要觉得好像被挨着打的这种感觉。好，那回来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如何挑选那个中介的这件事情。优质中介啊，有几个特点。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当中介的一个本质。什么叫当中介的一个本质？哎，我为什么又看不到留言？好了，就先这样吧。越来越不懂 FB 了。对啊，就是中介的本质是什么？中介本来就是要协助，它有一点是那个买方的，我们讲说买卖双方的顾问。 你同时要提供资讯，同时要提供经验，同时要协助他能够去了解说，哎，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提供一点你一点的经验。但因为呢太这个我们讲说经过仲介业的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呢，大家都后来都变成业绩挂帅，很多那个生态里面呢都是用业绩挂帅。那也因为业绩挂帅，所以大家已经很多人都忘了做仲介该有的那个基本的本分，对啊。所以你才会发现，就是有那个大型的仲介品牌，他们只要由公司来督促这件事情，哦，那底下的那个业务员呢，就参差不齐的很严重，哦，尤其是加盟店更是参差不齐的很严重，直营店还好一点点，哦，所以说直营店体系还好一点点，哦，毕竟有公司的约束嘛，毕竟你有零底薪嘛，对啊，那你的生杀大权掌握在就是老板的手上。所以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状态。好，所以呢有一个关键点来了，当这样的发生，我会说你第一个时间去跟仲介看房的时候，你要先发现这个仲介有没有做到他的本分。什么叫本分？提供资讯，诚实揭露，这个叫本分。卖房子如果你不提供完整的资讯跟那个就是诚实揭露的情况下，那就代表什么？啊，就代表我先对你这个仲介打个折扣，因为代表我没有办法在买房子的时候呢，能够得到完整的资讯。你知道，因为在这种就是很多地方都尔虞我诈的情况下的话呢，这个资讯的来源就很重要。那你知道一般买房能够得到的资讯来源只有哪里？大家可以写一下，我们来盘点一下。你可以得到的资讯来源有哪些？那这也是我刚刚讲说你要挑选那个好仲介、优质仲介的一个很重要的比对。也就是说，你不仅听仲介讲，你还自己会查资料。来，大家写写看，大家觉得从资讯的来源，你可以从哪里来得到什么样的资讯？好，第一个我帮大家讲出来，就是一定是仲介的广告。然后不管他给你 DM 或者网络上的连结，你一定会先看到这些资讯，从他的广告上面得到资讯。好，除了这个以外，大家觉得还可以从其他地方哪些地方可以得到资讯？来，讲一下，写一下。喂，看起来讯息又不理我了，有人回了吗？真的有人回，但我看不到哎。哦，我要不断的 reload 才能够看得到。这个直播真的是好，我们下次要改方式。今天我们还是想办法看得到大家的回复。物调表啊，物件调查表啊，就是仲介给你的产调。所以呢，你其实是要去到仲介那边去看产调的。对啊。就是如果你能够很清楚的哦，从因为那个产调也有分哦，那个大型品牌的仲介呢，他们的产调其实做得很完整啊，这是当然也是因为他们用品牌用服务来去做到这件事情。哎，我还是会看不到，他会是不是 delay？ 对，哦，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就是要去看仲介做出来的那一份产调哦，里面资讯非常的多。好，那还有什么呢？从邻居啊，对，没错，从邻居上面去得知，对，小三方伯论，你讲小三是谁？对啊，我来看看，对啊，街坊邻居刚刚讲嘛，哎，怎么样分辨直营店跟加盟店？基本上直营店只有永庆跟新义有直营店，好不好？啊，永庆房屋是直营店。永庆不动产是加盟店，我应该没有讲错吧？讲错再纠正我。对啊，哦，从中介那边来得到讯息，从街坊邻居得到消息，哦，得到资讯，从物调表，我刚刚讲说产调，我们一般讲产调，对，从实价登录，从誊本很好，哦，法院拍卖也可以，对， 从邻居这些都可以，然后就多方去探寻，然后网络有时候你要 Google 一下，对，然后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武器、哦、有一个那个，哎，它是 A P P 吗？叫房地小赖，哦，不对，是一个 A P P 吗？啊 ，Line， 对 ，Line 的那个账号，我觉得中介在用的叫房地小赖，房地产的房，地是地上的地，小是大小的小，赖是赖皮的赖，房地小赖，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它上面可以把不是最完整，但是有时候能够把过去的很多讯息，前面卖过几手都可以捞得出来，然后这个物件本身有什么状况捞得出来，对，蛮厉害的啊。但因为它是一个付费的、哦、也不便宜啊。但如果你那个月很积极的要看房子，很积极的要买房子，我会建议你花个钱、哦、一个月大概800多块，对啊，800多块、哦、可以花一点这样的小钱，对啊。好、哦，那你从这些交叉比对完了，包含如果他有你是买有顶楼的，你还要看看他的顶家是不是有被盗拆过，你要上去那个拆除大队上面查一下，就是你把这些资讯查完之后再回来问中介，你就会知道这个中介诚不诚信，你会看他的表情，看他的回馈，对啊，就说他如果你第一时间跟他讲完，你发现有一些瑕疵问他，然后他支支吾吾，那你就知道他有一点点隐瞒了，对啊。那有些他就是哦这样子，那我马上去帮你查，你就会知道，反正你可以从他的第一时间大概问多了，你就会知道他真不真诚。我很在意这件事情，你卖高啊好小，我们讲很直白，对啊，就是越到后来，就是我们在房地产界越久了，就越觉得某些中介真的是很不应该，对啊。大概啦，就是我不太常垫，因为我连有些人看了一下，就是有时候连垫都懒得垫，看完房子就是走了，对啊。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刚讲这是什么叫优质中介嘛，就是第一个就是他诚不诚信，值不值得你，因为不然你知道如果不诚信，资料不完全，以后你买每一间房子风险是大于超过你的想象，对啊。那第二个关键是什么，我觉得是态度。为什么讲态度呢？哎，现在是怎样？我们买房子就要处于弱势吗？卖房子就比较大吗？对啊。然后把我给当个动作细喊哦，然后就是爱理不理的。对，我很讨厌这种态度。有一次啊，去看三重的一个物件，对啊，楼下是公庙那一间，对啊，那个一棒知道我在讲哪一间，就是在之前。我其实有去看过一次，对，后来才是以让你那个互动的这一个，然后刚好你在线上，前面的那一个超夸张，对啊，上去看房子啊，就一直在，你知道在审问你，我说这怎样，我是你犯人吗？对啊，就一直用审问的口气说，哎，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你们就是确定有买这个房子吗？又或者是问说，哎，那个你们是来教学的吗？你们是上课的平台吗？我说干你屁事吗？教学平台就不能买房子吗？带学生看房就不行吗？对啊，我又不是在浪费你时间，我们是真的会买啊，怎样？对啊，然后我没有呛他，对啊，我说有什么事吗？对啊，要看屋吗？我说哦，好，去看。然后上去看呢，又遇到那个卖方中介，他是买方中介，就已经先盘问过一遍，然后上去就看到那个卖方中介，从头到尾那个表情就是用一种，你知道人家中介有些态度好了，就是哦你好，那个大家互相嘛，对啊，打个招呼嘛，没有，从头到尾一句招呼都没有打，然后就用那种狗眼看人低啊，然后觉得你啊，反正你们这种人我们看多了，我们就是不一定想要跟你们这种合作。我说现在是怎样，你是知道我们什么样的人就对了，最后大概只看两分钟，看完就走了。然后我就跟旁边的工作人员讲，我说这一组中介以后报的案子推荐的案子一概不看，对，不要再跟这一组中介合作，我也是有个性的，对啊，不是什么样的案子来我们都一定要跟你合作的，搞不清楚状况啊，对啊，当中介很了不起吗？对啊，手上掌握案子也很了不起吗？全台湾的中介到底有多少你知不知道？对啊， 有人那个蔡大哥有帮我讲了，永庆北市中永和是直营店，不同县市不同，直接问好，不懂重要不重要？好，所以我刚刚讲第一个是公开资讯诚信的问题，第二个是态度的问题。优质仲介，我认为先具备这两个，第三个我才看能力。能力，对啊，就是很多人都会一直想要说去找一些哦有能力的仲介，有能力仲介又怎样？对啊，就是我觉得合作要和和气气、长长久久哦，这两个要先具备，我觉得我的那个命跟心脏才会去了半条命的这种感觉，对啊。然后第三个，我们来谈能力。哦，能力这时候也很重要啊，不是说能力不重要哈，大家别误会。为什么讲能力很重要呢？因为，我应该从哪个角度来讲？能力牵扯到你的，因为这时候要来谈一个东西叫我的时间成本。我的时间成本，我会认为是很重要而且很关键。也就是说，我不太想要浪费时间。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我不想要浪费时间的情况下，我就想要你能够有效的在中间协助我们去了解这个案子的状态，对啊，而不是就是一问三不知，又或者是掌握错误的关键，又或者是你知道我们最讨厌的就是有一种中介，明明现在啊的那个价格落差很大。就是比如说卖方明明就底价就还停留在1200万，然后我们出价明明就950，顶多加到980，然后落差这个在我们世界里面，因为差一层以内我们认为才有机会，差一层以上拜托不要浪费时间，因为机遇很低很低很低，然后那中介就硬要拉出去，然后不跟你讲屋主的底价，说很接近的，每次都跟我讲很接近很接近很接近，然后去了就很想摔手机，很想骂人，对啊，因为就我说，哎，那我们出价多少？哎，那吴先生，你们能不能够再加一点点？哦，好啊，981，然后就笑一笑。对啊，我说，哎，你连跟我讲卖方的底价是多少，你都不愿意跟我讲，然后一直叫我加价，你现在是怎样？你以为我没有做功课吗？我又开始教他们一遍，花了10分钟跟他们盘点完这间房子谁会买谁不会买，然后为什么会买为什么不会买，然后现在为什么卡在这里，然后这间房子有什么问题，哪里要修哪里要干嘛，我全部教育过一遍。我说，哎，吴先生你还蛮懂的嘛，啊，不然我在这边干嘛，买房子不就是要懂这些吗？对啊，然后就好，我赶快去跟卖方讲，然后卖方回来跟我讲，哦，现在卖方要1200万，那你知道我那个脸忙变很臭很臭很臭，那你为什么要在假日，你知道有我们这种有家庭有小孩的，你在假日把我们约出来啊，我真的觉得别这样。对，这也不是第一个诚信的问题，也不是态度问题，他们也很有诚信，也是很有态度，对啊，但能力的问题，你知道能力不足你就不要乱来好不好，对啊，一直要搞这种以为我们会加个200万给你买吗？你是觉得要中乐透，还是觉得要对发生奇迹？对啊，中介靠奇迹吗？然后我就想要起身，然后起身你知道吗？他就想要按住你、压住你、抓住你。我都想说现在是怎样买个房子搞得跟演什么有关啊？我们一定要演这一出就对了。对啊，跟台湾霹雳我跟那个乡土剧很像，对啊，然后我要离开还在面前要哭给你看，吴先生不要走，拜托拜托，再留一下，再留，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再给我们一次，我们再去谈一下。我说你是要怎么谈？你能够一次砍200万，那我真的觉得以后我们一定可以好好合作。对啊，没关系，哦，我的伙伴，我的同仁会留在这边，我要先走，然后呢，你们可以继续谈。对啊。然后呢，大概隔了半小时，我就接到电话，哦，我们结束了。等一下，我说降到多少？1180。你有没有想扁人？对啊，你想要丢手机？对啊，就是你知道，在中介世界里面呢，哎，我可以理解中介很想要成交，很想要有业绩，这个我们都理解。我们也很想要成交，我们也很想要投资理财，很想要当好顾问。我们也很想要当好教练，我们也很想要服务好我们的客户，赚到钱，我都可以理解。 但大家互相好不好？真正优质的中介怎样？他们非常有敏感度，他们来跟我讲说，我合过这样等级的中介很舒服，而且很大家很有默契。他就直接跟我讲说，那个吴总，这样好不好？我大概预估这件案子啊，你要到1000万很难，这样好不好？你给我1030，我大概预估1030，然后给我一天啊，更正，给我3天的时间，我去运作。运作得了我们就买，运作不了我们换下一间。他大概一半一半，哦，我觉得他很神准。他每次大概跟我讲这样的成交几率，其实超过一半的几率。对，只要他跟我讲这样，我说没问题，给你1030。对啊，你去操盘。对啊，他就会用3天的时间去做他的运作。对啊，然后包含跟屋主讨论啊。跟卖方中介讨论啊，然后呢去找，甚至找他们店长啊讨论那个中介费应该要怎么桥啊，哦，他们会有他们的一套桥法，然后大家都桥好了，然后就会跟我讲说，哎，那个吴总差不多了，哦，或者是 Cosmo 差不多了，你要不要到那个店里面来？对啊，就差这么一点点，哦，差这么一点点，大概我听到差这么一点点，我大家都知道，顶多就差个20-30万，就反正就差中介费，我们怎么样付人家中介费，我都可以理解。对啊，中介都做事了。剩下就是我的风险嘛，我1030，我如果要加，我还能够加多少？还是我不加，但我用别的方式啊，等等，我们会去瞧这件事情。所以通常八九不离十，超过一半，他只要这样跟我讲，我给他1030去操盘，两件可以攻下一件，两件可以攻下一件，蛮厉害的，而且不浪费时间的。因为中间这3天我几乎没有什么，他就会回报，哎，目前到哪里？目前到哪里？哎，目前1030我放到了980，我放到了990，我放到了1010。哦，他会跟我讲进度到哪里，然后对方怎么样，他会跟我回报所有的状况，对，然后时间到才找我出去，就这样。有没有觉得第三个也很重要？能力，因为他很懂得去拿捏跟掌握资讯。我们讲说，在中间的世界里面，掌握关键资讯非常重要，对啊。但这种我们就不便说明了，因为这是人家中介吃饭的家伙，再讲下去他们吃饭的家伙就会被我揭露光，所以我们不再揭露这一些。对啊，这是人家的 know-how， 跟再更深一点，就是人家的 know-how 跟人家的那个就是关键。所以呢，某程度上呢，我们在合作中介，再重申一次，有三个怎么挑选优质的中介。第一个，一定是要资讯要透明，然后要诚实，要公开，好不好？啊，要完整啊，就资讯不要有隐瞒就对了。啊，第二个就是态度，我觉得大家可以当朋友，大家可以好来好去，可以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对啊，这件事情很重要。啊，第三个就是我讲能力啊，能力我用刚刚那些例子举例的，当然还有很多能力啊，只是中了考量，最后都是还是要大家成嘛，大家成交买到你理想中的价格嘛，或是在你的理想价格的区间嘛，对啊，那我觉得是合理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互相彼此之间能够把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然后做好自己可以做的事情，然后以至于大家都能够和气生财，那我觉得在投资理财世界里面才会越做越旺，对啊。那当然我讲说就是合作上面难免都有一些小插曲或者小摩擦，我觉得无可厚非。有时候大家互相讲，有时候也会踩了人家线啊，不懂我们就跟人家道歉，该道歉我们就道歉，抱歉不是真的是我们没有留意到的，该我们道歉，该我们赔罪，该我们甚至赔一点钱，我都觉得合理，对啊。然后该是我让中介知道是他们犯错，我也会很直白的跟他们讲，那我觉得大家才会进步，以后合作才能够一直合作下去。当然这对一般人来讲，在买房子上面，你不可能一间买过一间的情况下，我说最简单的方式还是一样，我的书里面有写，就是找教练，找一个能够协助你的教练，就可以取代你要花可能3年5年去辨别怎么样挑好一个好的中介。那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讲是有挑战的，也不一定做得到，好不好？好，先分享到这边，最后5分钟好了，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疑问想要提问的，好不好？对，下次我们改用 Google Meet 好了。对啊，用那个直播有一点令我非常的讶异。对啊，那个本来 FB 的直播一直是我非常觉得不错用的， 结果没想到现在，对 TikTok 获取，对了，下次我也可以试试看，能不能更及时、更有效，然后不会一直看不到讯息。OK， 他要一直重新关掉，再打开，重新关掉，再打开，我才能看到大家的留言。好不？还有吗？那么针对今天或是针对仲介的这个内容，有想要提问的呢？我们倒数两分钟哦，然后呢，你也可以帮忙写一下啊，对于今天收获到的啊，帮我写在下面留言一下啊。今天对于今天的故事，又或者对于今天的那个教学，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收获？对啊 ，Light 皇帝小 Light 月费800左右，可以查询到黄文的信息。感谢分享。对啊，大家可以上去玩玩看啊。他在还没有付费的时候，也可以查到一些东西，然后他也可以掉成本。只是它藤本没有，没有我们一般钓的那个藤本那么完整，但是你知道就是方便快速，好不好？有吗？还有什么要提问的啊？不然就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让大家看看大家今天的收获啊。啥要分享的呢？或者要提问的呢？那卖房的时候也要找这么诚信的仲介吗？对啊，其实卖房有机会我们再讲哦，因为这个说真的啦，如果你有没有卖过房，我讲的你也不会有太大的 feel， 对啊，所以某程度上，如果因为这个我们要讲课的群众又更少。对啊，所以我进到卖房比较不在公开场上面教太多哦，因为在卖房的世界里面其实是要非常非常客制化的哦。买房还比较能够用讲课统一授课的方式来跟大家讲，但卖房实在太客制化了，所以我还是鼓励你能够去约咨询，好不好？就是要不就来约车光州的房产教练咨询，要不就是到市场上去找有经验的人去询问。总觉得会讲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哎，心里面，对，看不懂，对啊，你说他们会讲不必要的东西，对啊，就是有时候就会觉得啊，中介的世界里面很辛苦啊，就建立在一套又一套的谎言里面，啊，当然我还是讲，就是有很多诚信的中介，那他们也经营的有一点辛苦，因为就会变成因为他们的诚实，因为他们公开，很多人就会觉得啊，那好像也没什么，找你好像没什么。就你知道人很喜欢被做一个局，你才会觉得就比如说开高高给你砍就不了耶，就是我很不爱问开价是多少，开价干我屁事吗？你爱开多高，1000万的房子你要开1600万干我屁事吗？对啊，我很不爱看开价的原因在这里。对啊，就是不看开价的原因是因为开价大家都是开给你砍啊，我就觉得很无聊啊，你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讲你的底价是多少，我看我能不能买，大家来瞧一下嘛，这样不是比较快吗？好不好？好，看看大家写的哦。佩琴说仲介诚信最重要，对啊。王玉婷说有啊，合约上写新冠交屋哪些情况，事后发现卖方还是要负责哦。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最后什么样的情况发现卖方要负责，最后你都要走向一东西，那个东西就叫法院诉讼。靠，你要走到法院诉讼那就不要玩了啦，真的旷日费时，真有人去用告的啊，然后叫买方把房子给买回去，你知道那个多的劳民伤财啊，所有人都输，所有人都输，所以非到必要当然不要走向那一条路，好不好？对啊，中介跟我说有个邻居说10年人我这间有人去世在里面，10年前吧，我这间有人去在里面，但我问他是哪个邻居他又不跟你讲，对啊，那我怎么知道他讲的是真的假的？嘿嘿，你知道我们有曾经问过，问里长讲的是一个版本，问邻居讲的是，问楼上讲的是一个版本，问楼下讲的是一个版本，问隔壁讲的是一个版本。对于凶宅这个的说法，因为太久，十几年前、20年前的事情，但没办法，因为那个会被注记，一旦注记这间房子，在未来你脱手就会有问题，纵使已经过了可能20年。对啊，然后那个注记很麻烦哦，那个注记不是在凶宅网上面的注记哦，比如说被永庆注记过，那就是有注记， 这么神奇。然后呢，他们就是有注记的，只要在他们的资料库里面有这样的说明，他们就一定要写在合约书上面。我说鬼啦，你写在合约书上面，我怎么贷款？对啊。然后那个，哦，好了，算算，就是不要再抱怨了。反正就是会有一些这些，你不会，你永远不会知道他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刚刚才会讲说，我宁可合作那些大部分时间都以诚信为原则的。当然你说偶尔撒一下谎，讲一下一些无关紧要的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为了要成交，但你可不可以九成以上大部分时间都诚实以对啊？其实还是比例的问题而已，因为我们敌不过人性，很多时候就是跟人性有关，好不好？对啊。 OK， 还有吗？看看大家。而且问里长、问警察局、问其他邻居，其他人都没听说。对啊，这个东西我很难跟你讲，对，尤其是凶宅的事情啊。当然很具体的凶宅大家讲的就会是一致的啊，尤其就是那种模糊。你那模糊的是什么？比如说那个人不小心从楼上掉下来然后死在外面，这样算不算凶宅？然后你知道就有很多个版本，有些人就说死在楼上，有些人说死在户外，有些人说送救护车的路途上死掉，有些人说没有啊，他没有死掉。现在怎样啊？对啊，到底要听哪一个版本的？听不懂。好，优质中介三个条件：一、诚实、诚信，提供完整资讯；二、态度；三、能力。学习到多问问题，房仲如何应答反应是关键，没错。好，杰森又说，但新一中介说只有邻居讲，我就觉得是真的，因为觉得邻居不会乱讲。哎，不一定哦，邻居有时候也会乱讲哦。我们遇过那个邻居不想让你买的，然后故意乱讲的也有。对啊，我们还有。反正遇过很多啦，就说什么中介啊，还有遇过屋主乱讲的啊，屋主自己做状况，做什么状况？我们出价出到10,000,000，然后屋主说，我的朋友1050要跟我买，我说鬼啦，他要买，赶快买，拜托，赶快买。对啊，我们不买，我们就退掉了，退掉之后隔了一个月，又看他拿出来卖，啊不是卖给邻居，啊不是卖给，啊不是卖给邻居，很想呛他。跟我说啊，为什么一定要一直说那些谎呢？好累哦。好 ，OK， 大概差不多了哦。看了一些大家的分享，然后呢，也就是有一些提问嘛。对啊，我再看看大家有没有写什么。没有确切证据就要跟潜在买方说，这间有人去世，我觉得不公平。没有确切证据，这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啊。他讲也不是，其实对中介来讲，他讲也不是，他不讲也不是。就是他们只要曾经，我怀疑，我听说，他们就要告知，有点麻烦。对啊，每一家中介的做事风格又不一样。对，就是没确切证据就硬要加在他们的资料库里面。有，我们真的有遇过一个这样的物件哦。然后我一直协助他们离清，没有，他们就这么硬邦邦。对啊，不讲哪一家中介，有时是中介想要破坏成交哦。对，也是哦。那这种被加在资料库里怎么办？你就再拿出来卖时就不给信誉啊。也可以啊。就看你咯哦。对啊，那你就想想你要不要诚实告知哦。哎，有遇过邻居想要破坏的，给其他间。对哦 ，OK， 好，差不多了嘛。啊，那个你讲的那个都是个案的，这个就会落入我们就是一直聊不完，因为这个的聊不完，我倒觉得有一点有一点过多的讨论啊，因为我觉得倒也不用去讨论这些话题哦，因为这些话题不常遇到啊，如果有遇到，我真的觉得你就换一间就好了，真的不要买，能力不足不要买，好不好？能力足的你就会还有办法把它卖掉，还有办法叫你赚钱，对啊 ，OK。好，差不多了哈，看看最后我们期盼就是在这个频道里面我们偶尔都会分享一些资讯与知识，然后呢也鼓励大家能够帮我们多多分享，然后以及鼓励身旁的朋友能够先以这本书入门为主，然后可以去开始 多了解一些房地产啊，毕竟很多人的梦想之一都是要在这辈子里面买一间舒服的家。先不管投不投资，但至少你在买自住的也要懂这些，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咯，感谢大家的参与，期盼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会持续分享不同的案例给大家做参考。感谢大家，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一个小时简单就好了，就是不用长，听一听故事，大家可以早点休息，或者是去安排自己接下来的行程，好不好？感谢大家，晚安，拜拜。